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善良老人张书香被迫害离世，被网判四年，柳木兰被截入湖北省女子监狱迫害，一家三人遭迫害离世，北京杨世杰又被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73岁的法轮功学员张书香女士2017年6月21号遭中共不法人员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关入北京女子监狱。2019年4月3号被120急救车送回家中，于2021年3月30号含冤离世。张书香是一位身材矮小瘦弱、非常和善的老人，平时乐于助人。修炼法轮功后，他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很快消失了，身体非常健康，每天乐呵呵的。为了让周围的有缘人了解法轮大法，张书香老人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周边的集市、街巷，碰到有缘人就告诉人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和退出中共党团队，能在关键时候保平安。但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却遭受到了中共的残酷迫害。2017年6月，张书香老人外出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平谷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罚款6000元，被送入北京女子监狱。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包括张书香在内的6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集中到三监区迫害，监区头目叫张海娜。张书香在监狱出现严重的糖尿病症状，监狱包夹的犯人头目每次分饭菜的时候只给张书香一口饭，也不让他喝水，导致张书香每天都处于饥饿当中，瘦得皮包骨，浑身没劲，大小便失禁。之后他出现了严重高血压，浑身脏器衰竭，随时会出现生命危险。女子监狱怕担责任，无奈让张书香保外就医。2019年4月3号，张书香被120急救车送回家中，生命垂危。之后，张书香在北京市平谷医院住了一周，回家后身体很差，面色惨白，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当地司法所和派出所警察屡次上门骚扰恐吓，张书香的养老金也被扣发。此外，他的家人迫于压力也反对他修炼。上述原因导致张书香病情恶化，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10月16号，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柳木兰女士被江汉区水塔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2021年1月，柳木兰被汉阳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四年，罚金4000元。近日得知，柳木兰已被截入湖北省女子监狱迫害。柳木兰女士56岁，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农家妇女，有一双儿女。丈夫以前嗜赌如命，家庭很贫困。有时丈夫赌博输红了眼，回家就毒打她。柳木兰多次想轻生，一位好心的邻居看她很善良，就送给她一本《转法轮》。柳木兰看完后知道了按真善忍做好人，遇到矛盾找自己的不足，并以此来教育孩子，而且善待丈夫，不记他曾经的过错。两个孩子在母亲的呵护下考上了大学，品学兼优，丈夫也改邪归正，随同柳木兰去广州与老乡开了工厂。经过艰苦的付出，还了欠下的几十万元的赌债。亲朋好友都说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柳木兰一家。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柳木兰曾先后三次进京为法轮功鸣冤、和平请愿，后多次被中共非法劳教、判刑，累计冤狱达8年半。2011年，柳木兰在广东惠州市迎风小区附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三河派出所警察蹲坑绑架。后被法院秘密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在狱中，柳木兰拒绝被所谓转化，狱方声称她有高血压，强行给她注射药物，并在她吃的食物中掺入不明药物，每天强迫她吃，谎称是降血压的药。几个月后，柳木兰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出现精神恍惚，目光呆滞，头发蓬松凌乱，视力模糊，脸上皮肤褐黄而且粗糙，脸颊凹陷，非常消瘦，双脚浮肿，说话迟钝不流利，而且说一会儿话，嘴角两边就冒出一些白沫。柳木兰被绑架后，警察去厂里抄家，并威逼所有员工签字反对法轮大法，保证不练。柳木兰的丈夫因此心灰意冷，而无心管理工厂。后来工厂也没法开下去了，他又重操旧业，整是以赌博为生。柳木兰的家就这样被中共邪党给毁了。如今柳木兰又被中共网判四年，劫入湖北省女子监狱，遭受非法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1号，北京顺义区法轮功学员杨世杰先生因使用印有法轮功真相的钱币被人举报，后被沙峪派出所警察绑架到顺义区看守所，现已被非法批捕。杨家有多人修炼法轮功，自中共迫害后，杨家父母及二妹杨世芬已因中共的迫害相继离开了人世。杨世杰今年64岁，他的父母杨文山、李连玉夫妇于1997年6月先后开始练法轮功，身上的各种疾病症状消失，身体越来越健康。家中四个儿女看到父母的变化，也都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进行抹黑、打压，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杨世杰兄妹四人因进京为法轮功上访，被当地的公安机关非法拘留、关押、非法抄家，面临失去工作、孩子无人照顾等压力。杨世杰的父母每天都在伤心、悲痛、惊恐中度日，身体每况愈下。母亲李连玉于2000年含冤离世，终年69岁。父亲杨文山在失去老伴的痛苦中，还承受着儿女被劳教的打击，一个人孤独的生活，于2007年含冤离世，终年77岁。妹妹杨世芬曾三次被警察绑架、抄家，在看守所遭受折磨，于2016年3月含冤离世，时年57岁。2006年5月，杨世杰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如今杨世杰又被警察绑架，面临再被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烛光守夜，纪念425和平上访；香港真相点遇袭案，警方拘捕八名嫌疑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23号晚，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纪念22年前的425万人和平上访。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向政府请愿，呼吁释放天津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并争取宽松的练功环境。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上访过程中，学员们没有任何过激行为，其善良、理智、祥和的风范震惊中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万人和平上访、与当政者对话的先河，也把法轮功推向了世界舞台，使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原北京荣宝斋职工陈佳琪女士当年也是上访人士之一，她回忆说，法轮功学员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求有自由练功的环境，释放天津被抓捕的学员。他们是一群遵照真善忍修炼的人，没有违反国家任何法律，希望天津放人。后来问题解决了，大家就都散去了。陈佳琪的先生李勉清也参加了425上访，他表示，参加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非常和平，没有标语，也没有口号。当时天空中还出现了很大的法轮，很多人都看到了，包括警察也看到了，他们都感到很惊奇。1993年开始修炼的苏先生表示，当时北京有些学员并不知道要去国务院信访办的消息，否则去上访的人将远远不止10000人。他指出，当时法轮功传出来已经7年了，社会反响非常好，但是天津的杂志刊登了污蔑法轮功的文章，作为学员都应该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他说，因为我们都是受益的人，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道德水准提高了。最近，香港法轮功真相点连续遭中共暴徒袭击，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多国法轮功学员都先后到中领馆抗议。针对此案件，香港警方2021年4月22号公布，至少拘捕了8名涉嫌刑事毁坏的男子，并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刑事毁坏简称刑毁，属于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判监10年。对于警方抓捕破坏真相点的暴徒，香港法轮功学员表示欢迎。警方22号公布，4月2号和3号收到多人报案，指其位于旺角、黄大仙、红磡及湾仔的街站怀疑被人蓄意破坏，当中包括超过90块横幅及宣传品，涉案财物损失约3万港元。警方指出，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再有更多人被捕。法轮功学员周胜表示，近日各个真相点多了不少警方便衣巡逻，加强治安。他奉劝暴力袭击法轮功学员的暴徒不要以身试法，很多在大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贪官，包括薄熙来、周永康，都陆续遭报了。香港是法治社会，犯法就要付出代价。他也推荐他们看看《九评共产党》一书，了解共产党的本性。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621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快写真稿，证实大法，不留遗憾。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5日。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真稿离截止日期只有11天了。我觉得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拿起师尊赐给的神笔，写出在修炼中的故事，证实大法，证实师父的伟大，救度众生，留给后人。我是67岁的农村女大法弟子，丈夫因车祸瘫痪在床18年多了，家里还有很多农活，我总是把修炼放在第一位，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是从2010年开始重视513征文投稿的，在写这些修炼故事时，我都想让世人看到我的故事，知道大法好而得救。在写的过程中，都不止一次的泪流满面，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要写的话都源源不断地从脑中出来。写16届法会交流稿时，正是秋天，满山的栗子， 一天不剪就晒变色，卖不了，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累得我腰酸腿疼的。到截稿的日期只有两天了，我就去掉利益心，静下心在家写稿。可我们老家是山沟，没有网，只好最后一天晚上才去20里路的县城向明慧网投稿。师父看到我这颗心，那文章在16届法会发表，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由于师父的加持，又随着修炼境界的提高，对513投稿目的的明确，从2013年后多篇文章被明慧网发表，今年已投稿两篇，正准备写第三篇。我每年写完513稿件后，都感到修炼状态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空间场都特别干净，增加了精进意志，也增加了信师信法的决心，更会珍惜下一年的513征文投稿的机会。我在2020年10月2日因亲情没放下，骑摩托车摔倒在马路上，头被摔出个大包，当时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以后经常出现这个状态，还头疼。这次513征文投完稿后，我头脑清醒了，头也不疼了，再也没出现头昏妄视这个不正确状态。在今年3月12日写第一篇稿件时，中间有点累，因不会拼音，打字很困难，我就练一会儿进功，刚坐下练就定下来了，出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的美妙，只知道自己在练功。这是我修炼后第一次有这种美好的感觉。练完功，我向师父法相双手合十，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谢谢师父的鼓励，弟子一定好好修炼。第一篇稿在3月14日投给明慧，改掉了往年投稿晚，给明慧同修增加压力的坏习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中说，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正法到最后的最后了，我们在修炼中有多少放不下的人心，在正法的历史中就会留下多少损失和遗憾。师尊为我们洗净生命的污垢，使我们能够返本归真，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成为真善忍无边佛法中的一个例子，这是多么荣幸与荣耀啊！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珍惜今年513征文所剩的一点时间，写出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让这些故事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给未来历史留下光辉的一页。我们要珍惜与师同在的分分秒秒，勇猛精进，跟师父回家。层次所限，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为什么要写法会交流稿，一点个人认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5日。同修们好，我是海外大法弟子，在媒体工作，在这里分享一下我为什么写法会交流稿的一点认识。原来在大陆的时候，我每年都写大陆法会交流稿，虽然从来也没有发表过，但是每年都写，主要因为自己在修炼中从明慧网中受益很大，所以觉得有这个责任去写交流稿，以大法中的一个例子的心态去参与，去圆融每年的大陆法会的圆满召开。来到海外后，很幸运能参加每年的法会，能见到师父，很感恩能有这个机缘。有一次学法学到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师父说，昨天记者问我说，你一生中什么事情感到最高兴？当然我一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对于常人东西，我说我没有什么最高兴的，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我最欣慰。当时觉得很震撼，能做一件让师父最高兴最欣慰的事，原来就是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那时我就想，作为弟子来说，写心得体会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每一年的海外法会交流稿我都很认真地去写。当我看到法会通知需要写稿的要求那一刻，我就会把写出交流稿作为一件最主要最重要的事去对待，排在所有的事前面。今年我们媒体项目又要召开心得交流会了，我也准备写，不过因为手头事比较多，就一直没有成文。有一天我在上英语课，老师让我们做一个单词游戏，15个人同时参加，谁答对了，谁坚持到最后，谁是冠军。有一个现象值得我深思，比赛到最后，剩下我们3个人在激烈竞争，有一个单词明明3个人都答对了，但是只能给最快回答的一个人加分，谁每次第一个答对，谁是冠军。我明白，对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的参与度、掌握程度、重视程度，不但要看你是否做了，还要看你完成的速度。那么对于写交流稿这件事，既然我认为这么重要，我为什么要拖那么久呢？我找自己的人心，发现心还没有那么纯，怕心、偷懒的心，这么多事没做呢，先做工作，其他人也都没写呢，等等。后来当我放下这些心后，内心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升起，写稿的内容不停地在心中涌现，结果我一个上午就写出来了。很多次我写稿的时候下不去笔，写不下去，我都看看耽误在哪儿了，什么心在阻挡，找到人心放下，再写，再遇到问题再找人心执着，再归正，再写。所以最后当文章写完时，无论长或短，无论内涵深或浅，不用管是否能发表，是否能被选中发言，都会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提高。我终于明白，师父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高我们，这个写的过程才是最可贵的。所以只要我们想要有这个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么重要的事做了，师父就会给弟子智慧去做，因为法是无所不能的。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我们不能召开海外法会了，突然看到明慧网2021年海外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通知，当时真的感觉到师父的慈悲，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时刻考虑弟子在修炼中的提高，因此也格外珍惜给这次法会投稿的机会。我仔细看了这次征稿的要求，有一句话提醒了我，请只投稿一次，而不要改几个字再投，以减轻审稿学员的负担。我想到我以往投稿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况，投稿后发现有错误，然后改动了再投稿。我看到自己的人心、急躁心、证实自我的心，
没有考虑会给别人增加负担。归正自己的人心后，我很快就完成了此次海外法会的交流稿。这次我反复的读，也请同修帮忙看，自己再反复修改，确定无误后发出了投稿。同修们，让我们都赶快拿起笔来，写出法会修炼心得，珍惜师父给弟子的提高机会。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拥有宇宙高层生命都万分羡慕的荣耀，也许只有我们才能有此殊荣参加法会，才能有这个机缘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至于说你们，只要你一圆满，你就知道了。那个时候，你用尽语言也形容不了你的师父有多么伟大吧。我不只是为你们，我为所有的生命操尽了心，我为所有的生命几乎耗尽了我的一切。珍惜修炼的机缘，珍惜我们走过的路，用心写好法会交流稿，那也是每个大法弟子在修炼中的果实。以上为个人理解，个人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处处有神迹，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宁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0日。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修神的，那一定是有神迹存在的。我今年58岁，是2012年才走进修炼的大法弟子。在我的修炼历程中，经历了一些神奇的事，现在写出来和同修交流。由于我走进大法比较晚，对大法的理解还不够透彻，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我得法了。我家附近住着一位老人，我知道他是一名大法弟子，在邻居之间口碑很好，但我仍然对他敬而远之，因为在邪党的欺骗宣传下，我认为法轮功是搞政治，我当时是一名党员，不能和他沾上边。那时我女儿大学毕业，正在实习，常常到那老人家里玩。由于我和女儿一直处不好，也管不了她，就随她去了。但我却发现女儿性格似乎变得越来越好，和我顶嘴的时候也越来越少，感到有点奇怪，但也没当回事。有一天女儿说，老爷爷让你去他家玩，我没去。随后女儿又说了几次，我想那就过去吧，但要提高警惕，不要被他拉过去。过去才知道女儿已经得法了。老人和我讲大法真相，讲大法是宇宙大法，是佛法，叫人修心向善，按真善忍做好人。不知怎的，自己的警惕性没有了，反而很认同他的说法，也知道了女儿性格变好的原因是因为修了大法。回到家，当晚做了一个梦。在我家一进门旁边的白墙上有个佛像，上边还有个圆圈。在梦中，我知道这是真佛。房子的前边有一条下过雨后很泥泞的路，很难走。路旁站着我的一位老师，要领着我进门。醒来后，觉得老师就是那位老人，心想，这是点化我学法轮大法。奇怪的是，自己内心不仅没抵触，似乎还有点期待。虽然还没修炼，但师父已经管我了。因为我和婆婆一直合不来，有一回我丈夫去探望他生病的母亲，我看到他走出大门，觉得他听不见了，就一挥手骂了一句， 谁知话一出口，自己就保持着一脚前一脚后挥着手的姿势定在那里了，浑身动不了。这时我想起老人说的真善忍的法理，心想，难道这是大法师父看我做坏事管我了？心里忽然涌出一种强烈的想了解大法的愿望。直到我丈夫回来，我还在院子里定着，他把我抱到屋里，到医院去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两天后，老人又让女儿叫我过去，给我一套师父在广州讲法的光盘和转法轮宝书，还有练功音乐。可能是缘分到了，我一看就被吸引住了，一天看三讲，早晚跟着交工带练两遍。大约十几天后，有一天我在练冲冠的时候，清清楚楚看到师父就在我眼前，然后伸过一只手给我腹部下上了法轮，我得法了。后来我才知道，在这邪恶疯狂迫害的时期，我还能得此万古难遇的大法，是多么幸运。第二部分，师父给我调整身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里也不讲治病，但是我们讲整体调整学员的身体，使你能够练功。我修炼前胸椎腰椎都有问题，疼起来需要用药缓解。由于刚刚修炼不长时间，对修炼人宵夜不吃药的法理还不明白。有一天胸椎腰椎又有反应，在学法组学完法后，我说起这个问题，一位同修说修炼人不吃药。当时听了有些反感，明明身上难受还不让吃药，心里产生了抵触情绪。引导我学法的那位老人善解人意地给了我一盒杜仲，说你想吃就吃。我拿出一块看了看，心里犯嘀咕，是吃还是不吃？最后决定不吃，还是听师父的吧。就是这一正确的选择，师父让我看到了如何为我调整身体。有一天我在练站桩的时候，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天目开了以后，在一个面上可以同时看到人身体的四个面，从前面可以看到后面、左面、右面，还可以一层一层切片去看。我的天目看到了我身体的后面，并且从身体的左面向右面一层层切片去看。当到腰椎这个位置时，看到在另外空间腰椎从命门这个地方断了。当我的天目从右面向左面一层层切片去看的时候，看到腰椎已经接上了，胸椎也是同样过程接上的。师父怎么给接上的，让我从头到尾看得清清楚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那个体都伤了，还不残废了吗？我心里无限感恩师父，我想我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可能就会真的瘫在床上起不来了。是师父救了我，同时我也真正认识了修炼人为什么不吃药。第三部分，走上正法修炼路。走进大法后，通过大量学法，我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得法的那年大年初一晚上，我就和女儿开车出去，用对子纸把车牌号遮挡起来，往电线杆上挂条幅。路程很远，都跑到临县了，也到政府大楼周围挂真相卡，沿河岸湿地公园走廊全挂一遍，还到公安局前边的公园里也贴或挂真相资料。晚上从老家到现在住的地方有40里路，我们每次都是走一路贴一路。在师父正法的最后的最后，我们还能走进大法，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为了证实大法，从来没有怕心。在我家里也成立家庭资料点，当年神韵母盘拿来后，我和女儿白天晚上的刻录，我们虽然走进来的晚，但是我们努力做到勇猛精进，到晚上12点发正念时，就看到师父冲着我笑。 我楼下的一户和当时在位的公安局长是铁哥们儿。为了发出的响声不引起他的注意，儿子就把电视音量开得很大，也帮着干。到儿子开学那天早上，我做了个梦。我们正做着资料，一楼的女人从门缝往里瞅，我就告诉她我们是在救人，向世人讲清真相。她没应声，转身就和她丈夫不知说了些什么。她丈夫带着武警朝我们这儿来。接着我醒了，意识到这是在点化我，这里有危险。我送儿子刚到楼下，就见楼下的女人跑出来问我，你儿子开学啦？我答道，嗯。心想，我们的一举一动他都关注着。送走儿子，我没回家，直接去了同修家，和他说了早上做的梦和楼下的情况。同修说，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是拯救人类的，他一个常人想动歪心思破坏大法，这是不允许的，他一动念我们就把它化解了。第四部分，洪水过后的神迹。2018年，老家发洪水，屋里的水位到窗户台，所有的东西全淹了。水消下去之后，回去清理淤泥，累了没地方休息。傍晚，勉强把睡觉的房门打开，因回流水带着杂物，把门堵得死死的。进屋一看，我惊呆了。房震床上非常干净，一点都没湿。当时水位高出床30多公分。我躺到床上，眼泪不由得就流了下来。师父，您随时随地地看护着您的弟子，您知道弟子回来需要休息，您就给弟子留下了休息的地方，同时也给众生展现出大法的神奇。第二天，我二姐带着一个朋友来，他们见了后都说太神奇了，若非亲眼所见都不会相信的。那个朋友还张开胳膊比划着，难道是用什么东西把这里罩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这位朋友问我，你是不是神仙姐姐？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师父显示神迹给我们看。他也非常相信。还有个插曲，在清理淤泥的过程中，我家人少，地方多，很长时间还没弄好。以前我们学法小组都是下午集体学法，现在白天没空，学法的事什么也做不了，非常着急。一天早上练完功，又睡了个回笼觉，梦见有一张很长的会议桌，周围坐着一圈人在做作业，别人都做完了，我的一点都没做。天色也黑下来了，心里非常着急，心想带回家晚上做不知行不行。在我身边站着一位老师，他说，你带回家去做也行。我就醒了。回老家，晚上刚吃完饭，就有两位同修到我家，我和他们说了情况，就随他们一起去学法。从这开始，我就白天干活，晚上学法。这也是师父在点化着我，不让我落下。第五部分，敬师敬法无小事。一天早上，我穿着睡衣打坐，一会儿看到一个另外空间的佛在左前方，朝着我左腿膝盖方向蹬我，虽然没蹬上，心想我哪做错了，想了想也没找到做错的地方。这时，这个佛又转到右前方，朝着我的右膝盖方向继续蹬我，虽然也没蹬上。但我心里却不淡定了，心想肯定哪做的不对，不然不会这样。我低头看了看，原来穿的睡衣遮不住膝盖。哦，原因在这儿。我赶忙从旁边拿过一件衣服盖上，这才行了。从这件事上我悟到，我们学法练功，在另外空间里都有师父的法身和众多的护法神看着，我们一定要着装正规一些，不能穿着太暴露了。虽然事小，这也是尊师敬法的一个表现。由此我还联想到，我们平时集体学法时晚来早走，随意伸着腿， 中间外出，谈论一些常人中的事情。平时把大法书随便放，随便扔，在家随便躺着，倚着学法，听法。有时学法还喝水，吃东西等等。是不是都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呢？我们都应该注意纠正。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大家想一想，我过去一再强调你们要珍惜这本书，你不知道它有多么珍贵的时候，你对它不在意，当然也就不算你的错。可是你已经知道它有多大的内涵时，再不去敬它，随意的不把它当回事，我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那就不应该了。转眼修炼八年了，八年中还有很多神迹在我修炼中展现。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正法已到了最后，修炼的时间不多了，请师父放心，我一定会在这最后时刻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随师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弟越来越多的同修走出来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1年3月22日。元旦前后，我们当地同修就讲真相进行了切磋交流，在交流中，青年大法弟子们成为了发言的主角，与大家交流了讲真相的体会，包括且不限于通过去商场请客吃饭、咨询业务、联欢会致辞等多种方式向众生传递真相。看见青年同修们后来者居上之势，中老年同修们也被带动起来了，大家形成了比学比修的讲真相氛围，不再麻木懈怠，变得精进而急切。几位青年女同修结成两三个讲真相小组，他们出入各大高档商场，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过程中，各小组分别行动，划分楼层和区域，不带手机，不走回头路。他们在挑选衣服时，以唠家常的方式自然带入和中共病毒疫情相关的话题，逐步延伸到新闻造假和大法真相。因为青年同修们注重仪表，与人沟通时热情大方，所以很快就能与销售人员打成一片，讲真相的效果很好，有的全店人都做了三退。他们一家一家店铺走下来，一个小时就能劝退几十人。现在本地高档商场的各个专卖店的人基本都听过真相了，他们开始转去临街店铺了。几位青年男大法弟子比学比修，见青年女大法弟子组成的讲真相小组很有成效，他们也结成了一支讲真相小组，全队中只有一位有经验，其余三人都没怎么讲过真相，还有一位是高中在读的学生。可是他们想，既然决定跨出这一步，就是要知难而上。经过多次的磨练后，他们最终劝退了六人。他们这个讲真相小组开始时多次碰壁，但是他们那颗真诚救人的心像金子一样闪光，透着憨憨的可爱。现在这个小组还在各个地方讲真相，被救度的众生也越来越多。青年同修 A 是富二代，修炼法轮大法前喝酒抽烟打游戏，属于老爹有钱天天得闲的角色。他经常在高档酒店里宴请兄弟胡吃海喝，现在他每天学法练功做救人的事，一有需要就跑去户外给想看新唐人的世人安锅。以前他喜欢研究游戏和豪车，现在这些都戒掉了。原来生活的重心是妻子孩子，现在妻子成了同修，孩子也成了他与人讲真相的话题。他经常随同妻子抱着孩子出门遛弯或逛街，以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形象更好地和众生拉近关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一位代修不修的老年同修听了同修的交流后改变很大，现在早晨不到八点就出门去讲真相了。 原来不怎么开口的同修 L 近几个月成为了讲真相的主力，走在街上见到有缘人就讲真相，两个小时就能劝退20多人，一天不出门心里就难受。有时他还会骑着电动车载着同修在马路上寻找有缘人，遇见人就紧急刹车，口中念叨着下下下快快快，催促着同修赶紧下车去追赶众生讲真相。同修 X 一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真相，最近他体悟到面对集体或多人时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真相效果较好，又没有后顾之忧。我正好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在我去他家做客时，他就让我复述自己讲真相时所说的话，并拿笔细心地做了记录，还将丈夫同修视作练习对象反复练习。本地越来越多的同修们出来讲真相了，包括以前从来不开口的同修们，他们练习青年同修，参与青年同修进商场的讲真相项目，然后逐渐摸索出适合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现在已经开始各自结组讲真相了。老城区的同修们还约好一个固定的时间，每天去往某地，遇到谁就与谁随机结组，然后去往不同的地点面对面讲真相，每天坚持。因为每位同修都是法中的一个例子，所以当同修们都从心底里意识到讲真相的急迫与重要性时，立刻形成了一带点、点带线、线带面的效应，整个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改变。两个月前，有数千人从疫情高风险地区返乡过年，当时封城的意味很浓重，超市、酒店等公共场所排查严格，市民的脸上都爬满了谈意色变的沉重。但是当本地同修都积极出来讲真相后，本地市民们开始发自内心的轻松起来，众生明白的那一面更是心生欢喜，他们纷纷购买烟花爆竹，在除夕夜燃放，形成了众生庆余年的热闹场面。本地这次改变的关键点是整个地区同修们观念的扭转，那些从未参与过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们都一批批地走了出来，那些曾经沉迷于在人中享乐的青年同修们也一批批地走了出来，用各种方式正实法讲真相，那些常年坚持讲真相的同修们现在开始结组带人走上街头，帮助讲真相的新人们。讲真相就像云游，有人讥笑你、辱骂你、欺侮你，而且同修间的配合中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人心，大家在逐渐的磨练与配合中真切地体会到了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所说的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要精进啊，我们要多救人，尽力圆融师父所要的，完成自己的史前誓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控制住怕心，走出危险的一刻，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号。10年前的一天早晨，我送孩子上学后，又去附近的住宅小区发放真相光盘，每家一张，发完一个单元出来时，迎面进来一名中年男子，我的心一震，心想此人上楼时一定会发现楼道里的真相光盘，这时我发现这是怕心，因此就想不能顺着这个思想继续想下去，自己是大法弟子，不能怕，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因此就大胆地进了左侧隔壁的单元，把剩下的光盘发放完了。出来时看见那个中年男子匆匆忙忙地从右侧那个单元里跑出来，而且到处张望，我想他一定是在找我，内心不禁有些紧张，可是又没有退路，因为小区出入的大门在右侧，自行车停在那里还有几十米的距离，所以只能继续从他前面走过去，同时也心想，不
不能让这份紧张带动，要保持镇定，正念正行。于是就努力地压制住了内心的那份紧张，平静而严肃地抬起头，朝那个人看了一眼，心想，你不要乱动。这时我发现那人脸上似乎充满了惊愕，两手抓住自己衣服的胸襟，呆呆地愣在那里不动了。于是我又要求自己继续把心稳住，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丝毫不能被内心的恐慌带动，继续往前走。否则的话，可能会带动那些不正的因素出现，就努力地抑制住内心的恐慌，在那个人的面前平静自然地向小区的大门口走去。就这样走了几步后，内心突然感觉这段路很长，真想一步走到自行车旁。这时我又看到了自己着急的心，于是又要求自己不要有丝毫改变，并把那颗着急的心给抑制住了，继续平稳地往前走，不动任何念头，认为这是自身征服生命较量的过程。没想到就在自己稳步行走的过程中，渐渐地体会到自身的空间场中出现了万般的宁静，同时自身还出现了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当我坚持沉稳地走到自行车旁，拿出车钥匙打开锁骑上车后，回头一望，看见那名中年男子匆匆地跑出来，眺望着我离去了。这个经历在自己内心一直很清晰。师父在后来的讲法中说，有些学员正念足一些，怕心就小一些，做的就堂堂正正一些，有的人怕心多一些，就做的差一些。完全没有怕心的个别人也有，有些地区比较宽松呢，会多一些，邪恶多压力大的地区还是很少。不是说有怕心了就不行了，怎么样能够克服自己的怕心，正念足一些，去做好三件事，那就了不起。相比之下，不管大家怎么害怕，面对着救度众生的责任，都得去做，得去救人，那就了不起。选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知道自己有怕心，就一直在修掉这个怕心，修出更强的正念，精进不辍的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学员坚持晨练促我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日。父母都是同修，家里修炼的人不少，而我却是个长期掉队的青年大法弟子。我在1999年之前就得法了，虽然接触到了大法，但却没有真正走入修炼，甚至这些年在常人的大染缸中被污染得很厉害，蹉跎岁月，忘记了使命，还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近一年多才感觉到自己像是刚刚迈入修炼的大门。先是在妈妈的提醒下，一本接一本地看师尊的各地讲法，一边看，师父一边给我清理身体，我不断地打呵欠，流眼泪。明白一些法理后，渐渐地很喜欢学法，后来试着每天读一讲转法轮，可仍然被安逸心带动，无法坚持练功。爸爸妈妈每天早上坚持晨练，爸爸说他不练功会觉得说话都困难，妈妈说你尝到了练功的甜头，你就会放不下了。阿姨同修鼓励我，我们修大法幸福就在于只要你想突破，师父就会帮你。以前觉得早起练功太难了，一想到那么早起就觉得累，浑身不舒服，鼓好大的劲才起得来。后来爸爸告诉我一个好方法，闹钟响时啥也不想，心一横就起来了。没想到还真管用，坚持了几天后就觉得晨练没那么难了，坚持晨练觉得非常有益处。第一部分，工作效率高了。回想小学时成绩最好的一学期，是常常和爸爸妈妈一起练功的那一学期。那时候盘腿时疼得鼻涕挂到嘴上，却还能坚持。 高中成绩最好的一次，也是在开学前和同修坚持练了一周的功。我现在是老师，以前花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备一节课，上课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坚持练功后，不到一小时就备完课，上课时还能临场发挥，教学内容更丰富，教学时思路清晰，语言生动，声音洪亮，站两节课也不觉得累。班主任工作中需要引导教育孩子，以前常常不知道该说什么，但现在只要每天练了功，站上讲台就有话说，能看到学生的问题，批改作业，管理班级的效率都更高了。第二部分，心胸更开阔了。在办公室里有比我能力强的、漂亮的、能说会道的同龄人，容易产生妒忌心，心里常常是愤愤不平。可是坚持练功以后，这些心好像自动就减弱了。再看到这些的时候，能以一种欣赏的眼光去看别人，心胸也真正豁达起来，每天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开心自在。学校常常有各种公开课、比赛课，以往我的名利心很强，争斗心很强，外表柔柔弱弱，内心却总是想争个第一，渴望被别人认可，渴望被别人仰慕夸赞。我会悄悄地把所有时间都倾注在比赛上，期待一鸣惊人。最近又要比赛了，要用新媒体技术教学，我先学了，准备了，与我一同参赛的同一学科老师自然是竞争关系，那么我学到的技术教不教他？同修和我交流说，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如果他真的因此超过你，那就是他真的比你强。同修说的真好，是啊，反正这些心早晚都要放下，不如什么都不想，趁早放下。这样，我陆续教了几个参赛的老师，过程中虽然也会冒出对方会不会超过我的想法，但马上遏制，不去想结果，就按师傅的要求做。这样做了，却让我感觉这是我参加的最轻松的一次比赛。因为心轻松了，也就不那么在意结果，自然就少了很多忧思、担心、紧张。这大概就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讲到的放下执着，轻舟快吧。第三部分，气色更好，精神更饱满了。寒假结束回校上课，同事们都夸我气色好，就是因为我寒假坚持练功了，皮肤也越来越好。只要坚持练功，每天精神饱满，神态自如，和人说话也很顺畅。否则，便是一副蔫兮兮的样子，神情也显得沮丧。如果哪天早上练了一个小时的进功，我常常因为安逸心练不到一个小时，那么这一天的工作效率、精神状态都会比平时高出很多。以前常常看到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做好三件事，大法给开支开会，觉得太神奇了。而现在我也有了具体体验，大法无所不能，神圣无比。感谢师父没有放弃我，谢谢爸爸妈妈和家人同修的鼓励与帮助，希望像我一样长期代修不休的昔日大法小弟子，都快快走回大法修炼，精进赶上师父正法进程。修大法，你不会失去常人的任何东西，反而会收获身心自由和在法中修的美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